12月到1月耶诞假期。14团聚。11月我从加州和玉空回来后，发了封电子邮件给报社的长官，下面是这封信的一部分。三个月前我请了病假，放下我热爱的工作。我一直觉得能在这家报社服务实在是我的荣幸。我享有充分的新闻写作自由，揭发不为人知的恶性，得到消息来源的信赖，当然还包括写出读者喜欢看的报道。每次有人问我谁派你来的，我总是答道应该是汤马斯·杰弗逊。我希望和报社一起成长进步，努力使我们的报纸成为社区的重要力量。但现在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变得口齿不清，手指迟钝，不再能够飞快地打字，我不再能跑新闻或是上网回复讯息。若是陌生人听我说话，还以为我喝醉了。我必须向各位坦白，我再也不是法庭新闻女战将，仅在此正式提出辞呈。在我打出这几个字之时，已泪如雨下。长官也舍不得我走，他们向我邀稿，希望我能改成兼职写我想写的东西。我告诉他们我想写我个人的故事，书写如何在疾病的打击之下拥抱人生。我一直想写作，写作让我觉得活得有目的，也带给我快乐。现在我既已无职一身轻，弟弟的身体也复原了，在这耶诞假期我可以好好想想我的写作计划。我打算写我与恶疾共处的人生，而且决心使今年的耶诞成为难忘的回忆。过去由于工作繁重，即使碰到年节假期，我总把工作带回家。我和约翰两人都忙，不想把一大箱又一大箱的耶诞饰品从车库搬出来。我们宁可买一棵小小的树，用爆米花做花圈，拿彩色纸做装饰纸垫。今年我则鼓足了劲，和孩子把那些装了耶诞饰品的大箱子全部搬出来，利用我姑姑贝斯多年来送我们的饰品，组合成一个耶诞仙境模型。我们把红色字母的积木放在书架上，拼出像 R E J O I C F 和 P E A C E 之类的字。把孩子做的耶诞艺品摆出来，家里到处都是耶诞老人图案的装饰，包括我的表妹孟娜以前送我们的耶诞老人马桶垫。我的手虚弱无力，多亏玛丽娜有一双巧手，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我认为礼物少而贵重比较重要，因此今年决定送我的孩子每人一件礼物，也就是笔记型电脑。玛丽娜帮我包装所有的礼物，包括给其他亲友的。我和约翰送自己的礼物则是带着我的保险金去银行清偿房贷。约翰本来想用这笔钱投资，但我坚持先偿还债务。不管如何，我希望我的孩子不会失去他们住的家。我们从银行回来，发现家里已被孩子搞得天下大乱。玛丽娜把架子上的字母重新排列成 P-E-N-I-S。 孩子总是喜欢恶作剧。记得有一年的愚人节，我和平常一样拖着一身疲累回家，手里捧着一堆档案夹，一边在电话里对编辑咆哮。玛丽娜塞了一块东西到我的嘴里，说道：吃一颗巧克力吧。我咬下去才发现巧克力脆皮底下是小红萝卜。呸！我把这颗未装的巧克力吐到厨房水槽。我打开水龙头想漱个口，没想到玛丽娜和奥伯瑞把开关转成喷水，水柱直接冲上我的脸。我对那几个小捣蛋说：你们给我等着瞧。我走进卧室浴室，那几个小鬼想跟进来，被我锁在门外。我坐上马桶，这时才发现他们在马桶座上喷了烤盘用喷油。我听到门外传来嘿嘿嘿的窃笑声，我笑着说：好啦，老娘认输了。我脱下高跟鞋，把脚伸进我的皮拖鞋，没想到鞋子里被涂上棉花糖霜。我就这样一连被摆了四道，我威胁着说：我要抓你们来打屁股咯。结果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。 这一年的耶诞，除了玛丽娜牌的不雅字母，我们家的小鬼又有新的创意。我和约翰在银行结清所有的债务，一踏入家门，就发现客厅到处都有白色粉末，地毯上、家具上、墙上、书上，无一幸免。玛丽娜说，这些是她用面粉和盐巴混合起来的，本来以为洒在树上会很像白雪。我们狠狠地瞪他一眼，他解释说，这是我上网研究来的。他停顿了一下才说，但是失败了。约翰现在回想，总不禁莞尔，但那时他可是火大得很。他一边咒骂，一边把椰蛋树拖到室外，用吸尘器吸上面的粉末。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一年前，我也会发飙，家里搞成这样，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清干净。但是重病能改变一个人，我已经不会为了这种事生气，也许在重病之下更能显露一个人的真性情。玛丽娜的面粉实验让我哈哈大笑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年节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，免不了有些鸡飞狗跳的荒唐事。弟弟还没出院，所以我送了棵小树到他的病房。尽管 Daddy 说医院不喜欢我们在墙上贴东西，我和史蒂芬妮依然把他收到的几百张慰问卡和耶诞卡贴在墙上。我们送给弟弟一台平板电脑，也希望 Daddy 能介绍好书给弟弟看，让他解闷。结果我们还是白费心思。耶诞节早上，总旅滩邮报刊出了我写的第一篇故事，也就是在生病后和南希一起去玉空旅行的经过。标题是两个毕生好友结伴踏上极光探险之旅。我把那篇报道剪下裱框后送给南希，当作耶诞礼物。南希则送我一张极光裱框海报，让我挂在客厅墙上。前一年，约翰的同事送我们一张耶诞歌曲 CD， 尽管我左手臂软弱无力，约翰还是牵着我的手，在家里随着波加利唱的《齐来崇拜》翩翩起舞。我们像狄更斯在《耶诞颂歌》里的描述，摆上了一只肥美的烤鹅。我和约翰准备了配菜和橘皮酱汁，为了这只烤鹅足足忙了一天。今年我不能跳舞了，也没有气力在厨房切菜烹煮任何东西。我在报社的同事珍在平安夜送来全套的耶诞大餐。珍不但有着天使般的心肠，更是我们报社的美食编辑。珍为我们准备的这一顿，包括前菜、培根、甜枣、传统的耶诞火鸡到各式各样的甜点，我自认我的私房烤鹅美味无双，这次真的被珍带来的烤火鸡打败了。在耶诞节前夕，哪个主妇不是忙得焦头烂额，珍还特别为我们家准备了这顿大餐。我们在宁静的耶诞节中午享受这顿餐点，孩子把礼物的包装纸撕开丢在一旁，忙着玩他们的新笔电。韦斯里第一次喜欢我们送他的礼物胜过包装纸和盒子。由于我们有很多朋友没庆祝耶诞节，因此我没寄耶诞卡，但我还是寄了新年的祝福卡，庆祝这新的一年。在这2010年之始，我祝福朋友身体康健，并愿我们的友谊弥坚。这也是接纳的一年，我们在卡片里放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，照片是夏天拍的，格雷西坐在约翰身旁，韦斯里抱着心爱的小猪。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也是我的一个心愿，在我双颊凹陷、身体瘫软之后，再也不可能拍这样的照片了。到那时候，我已不像我自己。在这张照片中，只有我那放在约翰肩上的左手，因为生病看起来怪怪的。我在照片背后面抄写了一段文字，出自纪伯伦的先知。有个女人说，给我们讲讲快乐与忧伤吧。智者于是回答，快乐其实是脱下面具的忧伤，欢笑和泪水来自同一个源头。快乐还能如何？只有经历刻骨铭心的痛，才能真正尝到快乐的滋味。你手中的酒杯不正是高温烧酒？抚慰你心灵的鲁特琴不正是用刀子刻成的？在你快乐的时候，请细细思量，你将发现喜悦正源于痛苦。 我引用这段文字，表示我已接受生病的事实。这几句话也可作为我人生的见证。有个朋友对我说，好美，但我看不懂这是在说什么呢？我回答，从自己的灵魂找到生存的力量。